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属灵推荐信，正道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六节啊。这个题目也许大家看了以后会不会有点点疑惑，说什么叫属灵的推荐信哈？我们知道推荐信对吧？大家都知道推荐信哈，但是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属灵的推荐信。其实讲白了，属灵的推荐信就是指在属灵的事上的推荐信啊，或者说你可以说是信仰的事上的，就是信仰的推荐信哈。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说，可能比较少用到啊。因为平时我们比较少碰到哈，但是如果你申请神学院就一定会用到，对吧？如果你申请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会要求那些申请的学生出三封属灵推荐信，你知道哪三封吗？第一封神学教授给的属灵推荐信，代表你有能力去学习神学；第二封教会出的推荐信，证明你在教会的表现良好；你们猜猜看，第三封是谁写的？第三封是你的配偶写的属灵推荐信哈。这个配偶他信主，然后他愿意跟你一起奔走前面这个道路，所以第三封信是配偶出的属灵推荐信啊。其实不只是申请神学院，如果你是聘请牧师的话，更需要属灵的推荐信啊，证明这个牧师是合格的牧师啊。但是属灵的推荐信真的这么重要吗？真的值得在主日讲道当中值得一提吗？答案是值得一提的哈。因为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很少人去关注到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但是其实这个推荐信在圣经里面是多次出现的。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其实就会讲到这个推荐信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哈，我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其实在主耶稣的地上的事工当中也发生了关于有推荐信的这样一回事情，你知道吗？主耶稣因为少了一封推荐信，所以就导致他在耶路撒冷的种种的麻烦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20章的记载，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当时主耶稣在受难周啊，进入了耶路撒冷圣城。圣经记载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些这些事啊？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啊？所以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要什么？要耶稣的推荐信，是谁给你这个权柄啊？好，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彼此商议了哈。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百姓都用石头打死我们，因此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啊。于是就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好，那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是质疑耶稣的权柄，所以问他要推荐信，你是凭谁的权柄来的，对不对？但是耶稣有没有给他们推荐信？没有。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哈，如果当时主耶稣身上有一封从某个特别有名的拉比的来的这个推荐信，是不是就和这个宗教领袖之间的张力就没那么大了，对不对？是吧？啊，你看我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啪给出来，哦，原来你是加玛列的学生 ，OK， 那你继续讲吧，没关系哈，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很不幸的是，主耶稣身上没有这样一封信哈。不过我请大家再想一想，如果主耶稣身上有这样一封信，你会不会觉得很怪啊？对不对啊？主耶稣拿出一封信说我是加玛列的高徒，你会不会觉得很怪？请问怪在哪里？耶稣需要被人证明吗？对不对？所以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人，你觉得我们需要推荐信吗？你们觉得我们需要推荐信吗？啊，其实当时使徒保罗也碰到类似的，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哈。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这段经文他是怎么说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今天我们需不需要这个属灵的推荐信，这个属灵推荐信有没有什么价值所在。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读经哈，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今天所思所讲都 是神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所思所讲所言所行，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求你的圣灵能够把这段经文的经义光照出来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更爱你，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变得更加的更大，更以你为中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六节，请听神的话语。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我想首先把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哈。请大家看这个 PPT。中心思想讲就是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的人生价值。你说今天讲这个推荐信跟人生价值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的人生价值，那是我们的属灵的推荐信。经文分成三段哈，一到二节，三章一到二节是属灵推荐信的概念。三章二到三节是属灵推荐性的特征，然后三章四到六节是属灵推荐性的资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属灵推荐性的概念。这个刚才讲了，属灵推荐性就是一封关于信仰的推荐信，对不对？那么这封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基督徒需不需要这封信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三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后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信，还记得吗？哥林多后书其实是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的一封信，对吧？因为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人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呢别有用心的家伙的挑唆下怀疑保罗的使徒身份。你们知道保罗使徒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个教会不是这个使徒建的，那是谁建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要为他的使徒身份进行辩护，也是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这个身份，也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整封信里面是多次为自己辩护，那到了这里他又为自己辩护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又辩护呢？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你们还记得吗？保罗讲了什么？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说他身上有基督的香气，然后呢他在神面前是凭着神凭着基督讲道的，记得吗？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哈。不过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像自夸，对不对？你看，哎，弟兄姐妹，我身上有基督的香气，你会看看我说，你又在自夸自己，对吧？我不混乱神的道，我是按照神的道讲道的。这个好像有点自夸哈。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连忙要澄清，他说不，这不是我的自夸了啊。这不是我的自夸，其实我不需要自夸，我不需要人推荐的啊！你看他怎么说的，我岂是需要一个推荐呢？自己推荐吗？我不光是我不需要我自己推荐，我也不需要从你们哥林多人来的推荐，也不需要给你们哥林多人推荐信。那这就是这节经文的含义哈。那么讲到这里，你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说等一下，那这就说明保罗其实不希望有推荐信。那么今天如果你去上神学院，要不要推荐信呢？就聘请牧师的话，要不要推荐信呢？好像保罗说不要推荐信啊，是不是？好，为了搞明这个问题，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推荐信这个事情哈。推荐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普遍的，对不对？出国留学要不要推荐信？要的。还有呢，找工作要不要推荐信？你找工作有没有推荐信？其实找工作也如果要找好的工作也需要推荐信，对不对？许多地方都需要推荐信哈。前一周我去我女儿的学校，就谈到推荐信，因为我女儿现在在上那个高中，是一个出国班， 出国班呢，他要到美国留学呢，他要几样东西，他明年就要了，一个是叫 SAT 的考试成绩，这个 SAT 有点像中国的这种高考成绩哈，学术考试，第二个是要他的一个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这个代表他的语言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中成绩单，这是第三个高中成绩单。他也最好是都是 A 加啊，这最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后来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什么知道吗？讲到这个时候，那个老师眼睛都亮了啊，叫推荐信，就是老师要出一个推荐信。我说老师干嘛出个推荐信？老师出推荐信啊，有位格性，那个成绩可以造假，成绩不见得完全反映事实，对不对？这个推荐信可是人与人相交以后被认可的。明白吧？被认可一个东西，那老师为什么眼睛亮了呢？因为你得跟他搞好关系，对吧？老师他自己也在外面有一些辅导，那最好就是你上他的辅导班啊，交点钱呢。这个可能是我论断老师哈、啊，但是我马上就会想到这一点哈、啊。OK， 所以这个推荐信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件东西。那么也许你会说，那这个推荐信有什么用处呢？作用是什么呢？刚才有提到，你知道吗？推荐信不只是一封信哈，它是从一个权威机构或权威的个人给到另外一个人的价值的总结归纳，同意吗？我再讲一遍哈，推荐信不只是一封信，它是一个权威机构或一个权威的个人给到另外一个人的价值的总结归纳。因为推荐信里面写什么呀？推荐信里面写的，哦，这个人的学识被我认可了，对不对？这个人脑子有多少知识，对不对？对吧？可以吗？推荐信里面可以写这个人的工作经历被我认可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人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啊，被认可。推荐信里面可以写包括这个人的人品被我认可了啊，他是一个守信用、可以合作的人啊。而且还有推荐信里面可以还包括这个人曾经有过的一些重要的成果，他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所以你看，学识啊，工作经历啊，还有成果啊，人品啊，是不是代表这个人的价值所在？所以我问大家，推荐信到底是什么？其实推荐信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归纳，明白吧？一封好的推荐信，它包含了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我刚才应该这样说，就是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个推荐信，对不对？也是个推荐。你托福考试考了120分满分，那其实就证明你这个头脑非常的好，语言也没问题哈、啊，对吧？啊，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当时没有标准化考试嘛，对吧？保罗那个时候没有标准化考试，所以呢，推荐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哈。好，所以大家搞明白推荐信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不是今天不是要讨论推荐信，而是说，那保罗对推荐信的态度是什么呢？保罗是反对要推荐信还是需要推荐信呢？其实保罗是不反对要推荐信的，而且他自己又有推荐信。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你就知道了，我们一起来看3:2。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啊，对不对？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知道吗？哦，有人说啊，哥林多教会，非常好，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我有推荐信，哎，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我的推荐信啊，哎，所以你们不是给我写推荐信，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对吧？我也不需要给你们推荐信，因为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我还给你推荐信干什么？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啊，不过我想我估计大概哥林多人读到保罗这句话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我们自己就是保罗推荐信吗？所以你看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不是在反对基督徒使用推荐信，其实他自己就是有推荐信，而且他还给别人开过推荐信。我们刚才在刚才读经的时候记得吗？罗马书第16:1，对吧？他给一个叫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叫菲比举荐过，就是给过推荐信啊。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他的推荐信。好，那为什么，那前这些我们搞明白，但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的推荐信啊？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来想一想，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保罗推荐信？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造的，对吧？是吧？对不对 ？OK， 我给大家个理论哈，一个教会要被成功的建造起来，必须是圣灵的工作，同意吗？是神的工作，这个我不用多说哈，大家都明白，而且是神借着他的仆人的工作，对吧？是不是 ？OK。好，现在哥林多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没有？建立起来说明什么？哥林多教会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第一，保罗确实是神所使用的仆人，第二，这里确实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确实使用了保罗，对不对？所以保罗的推荐信是什么？就是他工作的成果，他服侍神的成果。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一到二节，他是这样理直气壮的说：“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证据。看到没有？所以保罗的，请问大家，保罗的推荐信是什么？保罗有没有推荐信？有。”保罗的属灵推荐信是什么？就是他亲手建立的教会，他自己服侍神的成果。这个成果里面包含了他的学识，对不对？包含了他的工作经历、宣教经历，对吧？包含了他的眼泪和汗水，是不是？更重要的，因为是属灵的推荐信，更重要的包含他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和愿意被主使用顺服神的心，大家同意吗？明白了吗？所以保罗的属灵推荐信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服侍神的成果，他的学识，他的工作经历，他的眼泪和汗水，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和甘心被主使用谦卑顺服的心，这就是保罗的属灵推荐信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人生价值的总结归纳，大家同意了吗？明白了吗？啊，你看，所以保罗的人生价值，我再讲一遍，这个太重要了。保罗的一生是完全奉献给主耶稣和天国的事工，他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到处建立教会，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一生的写照，他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在想，假如啊，假设将来进天堂需要推荐信的话，我们当然这个是个假设哈，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进天堂不是需要推荐信，是要圣灵的印，对吧？假设进天堂需要推荐信的话，保罗的推荐信上会写什么？很简单，其实他的信上会写着哥林多教会顿号腓立比教会顿号帖撒罗尼迦教会顿号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是吧？对不对？他的推荐信上很简单，就这些东西哈。而且最后大概圣灵会给一个评语，说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感叹号，是不是？我觉得保罗推荐信应该是很简单，就是这些东西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哈？推荐信，属灵推荐信就是他的人生价值的写照。那么请问，当我们看到保罗推荐信是这样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的人生价值跟保罗的一样吗？啊哈，假设今天需要推荐信才能进天堂的话，请问你的推荐信上会写什么呢？想想看。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是不是值得去思考一下，对吧？啊，好，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个推荐信的概念，大家已经清楚了哈。那么，保罗的推荐信就是哥林多教会，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没有停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可能太令哥林多教会太震撼了，所以保罗就开始解释啊。接下来两节经文都是他的解释。那么为了让哥林多教会更明白他在讲什么，他就开始一番对这个推荐信的描述。但是感谢主，我们从这个推荐信的描述当中看见了属灵推荐信，或者说我们人生价值的四个方面，你们想知道吗？或者四个特征啊，所以这个讲章的第二部分就是属灵推荐性的特征，四个特征，想知道吗？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保罗是怎么说他的属灵推荐性，或者说保罗是怎么描述他的人生价值。 第一个特征，属灵推荐信是一封叫做心理的信，是不是心理的信？三章二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保罗说，写在这个推荐信是写在我们的心里，还不光是写在保罗心里，写在一切服侍人的服侍主的人心里，对不对？没结束哦，我们来看三章三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说，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我当时读的时候以为说啊，保罗又重复一遍，不是的。保罗是说，三章二节说的是写在我们的心里，写在保罗的心里。三章三节说是写在心板上，谁的心板上？我一读，哎呀，太震撼了！不是写在这个保罗的心板上，是写在哥林多人的心板上，明白吗？所以保罗这个推荐信哈，不只是写在他自己心里，写在哥林多心里。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属灵的推荐信是写在他自己心里和他服侍的对象、他的事工对象的心里的。忠心的服侍不是让自己感到有满足感，也必须让对方服侍的对象所认可，对不对？那什么叫写在心里呢？其实写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刻在心里，因为是刻在石板上，所以叫刻在心板上。刻或者写指的意思就是说永恒不灭的、永不磨灭的意思。就是当你刻在石板上的话，请问你看保罗拿心板跟石板对照，刻在石板上已经很难磨灭，刻在心板上就更难磨灭。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份属灵的推荐信是有永恒价值的，明白吗？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人生价值是永恒性的。那么请问什么人生价值是永恒性的？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应该充满着永恒的事才是具有永恒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生命当中充满的是今生的事还是永恒的事？我问大家，如果你今生，你今天你的生命当中充满的是今生的事，它不会永恒的，它不会写在你的心板上的，也不会写在服侍你的、你所服侍的人的心板上。因为到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属灵推荐信的第一个特征是心里的信，是一个永恒的信。这是第一点，人生价值应该充满永恒。第二个特征，属灵推荐信是一封公开的信。我们继续看保罗怎么说哈，三章二节，保罗说，这封信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这封信啊，它不仅仅是深深的刻在你的心里，永不磨灭，它还被人看见，被人诵读，对不对？什么叫诵读？诵读就是说，哎，大家还会讨论它了，还会评价它，对不对？不光是被人知道了，哦 ，OK， 我知道，不是，它被人家讨论的，被人家评价的，被人家议论的。也许人家不同意，也有可能，但是最起码他议论，对不对？所以，属灵的推荐信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经常讲基督徒要有美好的见证，美好见证，对，我们的人生价值里面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一个永恒美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被众人所知道、所诵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属灵推荐信的第二个特征，公开的信。第三个特征，属灵推荐信是一封圣灵的信。我们来看三章三节保罗怎么说。他说，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如果你打开这封信，你会发现，哇，这封信在你手上啊，你会发现，你大概惊呼说，哇，不得了，这封信每个字、每一行、每一行、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是圣灵的大能，明白吗？是不是啊？对吗？我问大家是不是吗？保罗说用什么写的？用灵写的。他没有说这段话用墨水写的，那段话用灵写的，他有这样说吗？所有的话都是用灵写的。什么意思？基督徒的一生的人生价值，所有有价值的事全部都是有圣灵的能力，明白吧？所以你拿着这封信，你会手会发抖吗？我觉得我拿着这封信，我会手会发抖啊，因为这封信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啊，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记得了，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应当是被圣灵引导、被圣灵的大能充满的生命。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你会不会有感触哈、啊？ 是不是啊？啊，我经常说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格局实在太小，每天就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格局太小了，太没有意义了。不就是为了钱吗？为了子女教育吗？为了自己健康生活吗？为了自己住舒服一点吗？为了房价涨房价跌，不就是为了工作啊？为了讨老板喜欢，这些事有意义吗？这些事没有意义，我100%告诉你没有意义，真的。如果你为永恒去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为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毫无意义。人生极其短暂，再过没有多长时间你就见主面了，你留下的一切给谁呢？ OK， 好，这是第三个特征，属灵推荐信是一封圣灵的信，应该充满圣灵的大能。第四个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属灵推荐信是一封基督的信，3:2，最重要了。保罗说你们明显是什么？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什么叫基督的信？哥林多教会是一封基督写给世界的信，大家明白吗？是让世人看见他的教会，又借着他的教会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权柄，看见他的荣耀尊贵与能力。是，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封信。那这样封信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保罗说是借着他们这些传道人辛辛苦苦的仆人给修成的。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修成这个修这个字特别有意思，修这个字就是叫做仆人。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吗？就是做仆人做出来的，我服侍大家服侍出来的，而不是辖制大家辖制出来的，对不对？修成的。所以这句话反映什么？这句话怎么反映我们的人生价值呢？这句话反映的就是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是基督的信啊，对不对？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拯救，被他生命改变，成了他美好的见证。我们是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越来越像基督，成为基督的使者，做基督传递给世界的信。我讲这么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下来啊，对不对？你就记得一点，你这封信里面写的是基督的救恩，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啊。所以约翰一书5:12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没有基督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有了基督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同意吗？好，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很混乱了啊。一封属灵的信，我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一封属灵信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一封心理的信，它是一封公开的信，它是一封圣灵的信，它是一封基督的信。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应该是怎样的呢？他的一生中都是充满永恒的使，满有圣灵的能力，并且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越来越像基督，成为基督的使者，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价值，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读出来。而这个人生价值就是你的属灵的推荐信，明白吗？所以我又来假设一下，假设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如果进天堂需要一封属灵推荐信的话，你应该拿着这样一封属灵推荐信，你就一定进天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推荐信是怎样的呢？你的人生价值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值得应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充满永恒的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呢？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吗？我们是做基督的使者吗？有没有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想象力比较丰富，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啊。什么画面呢？刚才不是说假设要拿着推荐信去天堂吗？对，我就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但是这个是我的想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想到的是号筒声吹响，死人从坟墓复活，神的审判来了，哇，看到世界上全球各地的基督徒都纷纷云集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这时候大家都拿了一封信，属灵推荐信。不过这个属灵推荐信一打开，发现里面内容五花八门，有的信上写着说 这个人勉强参加主日敬拜，家里有事就不来了，而且总是让上帝等他。真的，还有的信上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人不爱学习真理，他不在乎上帝说了什么，上帝的圣旨他根本没听见。还有的人信上写的说他很自我，违反律法却屡教不改，总是找一些借口轻描淡写的过去了。还有的信上说只知道来教会寻求人的爱，却不愿意跟从，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还有的人我就不写下去了，我估计大家可以想象哈，我要讲什么。真的在我的头脑当中就突然间想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哇，这个画面实在太有趣了。每个人都拿了一封完全不一样的信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那么请问神会怎么来审判我们的？根据我们这些人生价值，请问是不是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推荐信，有各式各样的人生价值的基督徒们，涌向天堂入口的时候，都天使都一律放行呢？我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OK， 好，所以我们还可以举刚才那个五花八门的推荐信，还可以再举例子下去啊。相信你听了已经可能有些感触了哈。好，那么也许你会说，那我知道了，这个人生价值特别重要，这个属灵推荐信就代表我们的人生价值特别重要，可是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得着一封像保罗一样的人生价值呢？这个推荐信呢，那保罗一定进天堂了嘛，对不对？我也想啊，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保罗就会告诉你他是怎么得到这封属灵推荐信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到六节当中讲的是属灵推荐信的资质，一共有三点啊。第一点信心，第二点不配的心，第三点经历圣灵的大能。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保罗的属灵推荐信的资质是什么，他得到这封信的资质是什么啊。首先是保罗的信心，三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哇，弟兄姐妹，想要获得一封好的像保罗一样的属灵推荐信，你需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有信心，知道吧？你说什么样的信心呢？我告诉大家，大卫的信心。什么叫大卫的信心啊？大卫是有信心的人，对吧？他的信心体现在他战胜哥利亚，是不是那个巨人哈？大卫年轻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他还在放羊，这时候他已经有大有信心了啊。当他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啊，他是这样来大声的对敌人说的：“他说，哥利亚，你来攻击我，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铜戟，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你这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好，后面就不读下去了哈，我写了后面写了一大堆，不读下去了。如果你要看的话，应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哈。大卫对耶和华神是大有信心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信心。我们今天面对人生当中的各样挑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哥利亚，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患难和阻挠都是哥利亚。哥利亚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必让我得胜啊，这有这样的信心。只有有这样信心的人才能够获得永生的永恒的人生价值哈。但是请大家注意哈，保罗在这里说这个信心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信心，对吧？你看三章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才在神面前，所以大卫的信心还要加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为基础的，不是人自己产生的。你不要认为自己的自信心满足就可以有信心，那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从神而赐下来，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成就而产生的。这个信心信心只不过是对救恩的一个回应，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价值哈。所以第一点要有信心，第二点要有一个不配的心。我们来看三章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获得这个属灵推荐信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对吗？ 是不是啊？啊，所以是一颗自认为不配的心，对不对？保罗认为他自己不配，然后呢，不是他自己，是出于神的。所以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一个不配的心特别的重要。你们记得摩西吗？摩西就是一个完全觉得自己不配的人，然后神就让这样的人做了旧约的中保，对不对？你记得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呼召摩西出来服侍的时候，摩西找了好多理由啊，这些理由都是他自认为不配产生的理由。摩西说，哎，我怎么能够站在法老面前，我是谁啊，对吧？我没有地位啊。摩西说，哦，我没有口才啊，对不对？然后摩西说，我没有威信啊，以色列人不听我的，是不是？摩西提的这主要是三点嘛。可是神怎么回答他？没关系，你去法老那里，我给你一条权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权杖放在地上变成蛇，然后他说，哦，你没有口才没关系，我给你一个亚伦，对吧？做你的口。然后呢，那个，哦，你没有威望没关系，你到以色列那里，我去感动他们，让亚伦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听你的。所以请问，神使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摩西身上我们看到神使用一个自认为不配的人做他的旧约的中保啊，多么重要的一个职分啊，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价值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你拥有一个不配的心，你才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价值。最后一点，经历圣灵的大能，三章六节啊，我们来一起来看。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不过你们读和合本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和合本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面写什么呢？经意或作圣灵，就是原文这个经意其实是圣灵的意思啊。保罗说他之所以能做新约的职事啊，新约的执事就是新约的仆人，在新约中服侍神的仆人叫新约的执事，是因为什么呢？圣灵，不是字句，是圣灵。字句代表着律法和遗文的字句，它不是靠律法，不是靠字句，不是靠遗文，乃是靠圣灵的工作。这说明什么？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价值，你不光要有信心，不光要有一颗不配的心，你还要去经历圣灵在你身上所显明出来的大能。这一点我相信你读了使徒行传你就应该知道了，那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是怎样经历圣灵的大能，对不对？斯提凡那个彼得经历圣灵的大能，然后就讲了篇道，三千人信主。斯提凡经历圣灵的大能，在他最后一刻殉道，对不对？保罗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行神迹，受逼迫，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总结一下啊，所以如果你想得着一个美好的人生价值，你必须要有信心、不配的心和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不知道我讲了以后大家会不会有感触哈？你们想不想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价值？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就是在他的一生中充满永恒的事，满有圣灵的能力，并且是以基督为中心，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怎么样做到呢？你要有从神而来的信心，然后你要有一颗不配的心，其实就是个谦卑的心，要经历圣灵的大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推荐信，大家明白吧？啊，如果你去读圣经啊，你会发现不光保罗有这个人生价值，其实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也同样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生的价值。耶稣基督也有不能说他有信心哈，耶稣基督在三年的地上那个事工当中，他展现的是一颗全然信靠天父的心，对不对？那他是全然信靠天父的心，换作我们就是信心嘛，对不对啊？然后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换作我们就是不配的心，对不对？所以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特别能证明这两点。父啊父啊，你若愿意将这杯撤去，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信靠天父，并且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而且是自由运行的。有一次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去触摸那个耶稣的衣服，对不对？他想触摸就好了， 当时你看那个记载，你会发现，耶稣说，哎，谁摸了我？我有圣，我有能力流出去了，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耶稣控制不住他的能力吗？怎么自己的能力 hold 不住啊？不是的，我告诉你，你仔细想，是圣灵在耶稣身上自由运行做工了，以至于耶稣感到圣灵的能力流出去了。明白吗？是圣灵自己在那里做工。所以你看，看到耶稣是让经历圣灵的大能，他一开始施工的时候就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催逼他去旷野，同时他在加利利，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好，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美的人生价值，有信心，有不配的心，有圣灵的大能，然后他的一生当中充满永恒的事，他蛮有圣灵能力，他高举十字架为天父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他也呼召我们去效法他，拥有他的人生价值，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对吧？啊，好，最后，那么拥有这样人生价值的基督有没有推荐性呢？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属灵的推荐性，对不对？我们前面在引言部分我们讲耶稣就少了一封推荐信，所以才引起了种种的耶路撒冷的种种的麻烦。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后来想下来，我发现耶稣是有推荐性的。有吗？啊，真的啊！而且他这封推荐信不得了，是有权威的，权威性的。我告诉大家在哪里哈？在耶稣刚开始事工的时候，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吗？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天父给他开的推荐信，哎，在他事工一开始就开了推荐信。所以耶稣的推荐信不是从人来，而是从天父直接来的，是天父的声音降下来啊，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这个啊，当耶稣的事工走到一半的时候，从加利利事工转向十字架的事工的时候，这时候推荐信又来了。前面那封推荐信是给到施洗约翰，让那个施洗约翰这个先知听见。但是当耶稣要准备走向各个他十字架的时候，记得吗？他带着三个门徒登山变相，这时候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你们要听他。这个推荐信是给谁的？给门徒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听从他，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天父给耶稣的推荐信，让他的门徒听从他。不过我就很激动，我说哇，太好了。那耶稣这个事工的结尾部分有没有推荐信呢？我也去找了，我发现天父也有说话。在最后一周耶稣受难周，然后当希腊人来求见他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向天父祷告，这时候天父也回应了，记得吗？是不是啊？但是你会发现那次天父的回应啊很不一样。为什么？那次天父回应以后，边上的人都说，哎，打雷了，打雷了。所以请问这是个推荐信吗？不是，因为边上的人都没听明白。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一开始施工时候有推荐信，走向十字架时候有推荐信，为什么这个推荐信给了先知，给了门徒，但是在耶稣施工的最后却没有一封推荐信呢？我后来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因为这预示着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被人否决掉。天父不要给他开推荐信给他的仇敌，开了仇敌十字架就无法完成了，明白吗？天父的心是让耶稣基督没有推荐信，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这就是天父的心意。所以今天天父给基督徒一个怎么样的推荐信呢？当你读了耶稣的推荐信以后，你就知道了天父对我们的心意。说你看啊，天父给主耶稣的推荐信写了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属灵推荐信也可以用同样一句话，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听到天父对我们说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人。那封真正的属灵推荐信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他写着我们一生的价值，但是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是今生的事呢，还是永恒的事呢？是充满鸡毛蒜皮的算计呢，还是充满圣灵的能力呢？是高举自我呢，还是高举基督呢？是为自己做见证呢，还是为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我祈求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想这个属灵推荐性的属灵的含义。好，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其实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这个他的推荐信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在保罗描写他的属灵推荐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人生价值的四个特征，是一封心里的信，是一封公开的信，是一封圣灵的信，更重要的是基督的信。我们的人生价值是这样的推荐信吗？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